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破贤行愿品，这个主要是讲这声佛号啊，跟破贤行愿品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破贤行愿品主要是四大愿王，和四大愿王他准摄了，就是这个华严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我们了解华严经啊，跟我们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吧，我们下午讲的大啊，这个方啊，方这个方呢是比较德啊，大是代表性，就是佛性啊，佛性呢啊它没有大也没有小，它随众生啊一切相而显现，它是需要我们随缘，如果没有缘起，我们性呢它是寂灭的。有了缘起以后呢，就产生见闻觉知，就是说啊，色声香味触法跟六根四大还有诸法，有了这些法以后呢，我们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因为迷了，就向外攀求，所以见眼睛看向外找，所以产生了六道轮回，不得向外听，必得向外闻。但是我们又一念回光返照，可以回到自己的那个本性，也是为我们讲华严经的那个大，这个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本性。那怎么去找呢？怎么找呢？就是说，不管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啊，在生活中遇到业障现前的时候，你一念回光返照啊，就是说能受的那个东西啊，能见的那个东西，能稳的那个体。能觉能知那个能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呢，楞严经里面有这个啊说啊，这个啊闻性呢不生不灭，这个性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比例来讲，这个当时阿难啊叫这个迷惑了，后来佛陀叫罗诃罗敲磬，他问他听到没有，他听到了，就是恶毒恶魔听到没有，听到了，他也不敲，现在听到了吗，他没听到，又敲一下，他又问闻到了没有，他没有闻到，他闻到了，他不敲，问闻到没有，他说没有闻到，所以佛陀啊就告诉他听闻不分啊，闻他是远远知道的，知道吧，就是说不敲我也知道，敲我也知道，啊，听就不一样了，听就是听得到就听得到，听不到就听不到，知道吧，这些听闻不分。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呢，很多人念佛呢啊，也出现这个毛病，就是说念跟称名分不开来，不知道什么叫念佛，不知道什么叫称名，把这称名跟念佛啊分不开啊。所以观经里面就说了，他说此世间的无力之人，诸恶莫作，具恶作尽，诽谤三宝，不孝父母啊，这个贪嗔痴什么都具足，还诽谤正法，诽谤佛法。这个人被苦所逼，这个人到临命终时啊，很多苦现前，恶业报现前，被苦所逼。这个人呢，他没办法念佛，所以呢，此人被苦所逼，不能念佛。是故呢，有善知识跟他面前讲佛的功德，讲名号功德，讲这个大乘经义的功德，但是这个人念不了啊，也记不住啊。念不了，没办法念啊，念比记还是要高一点，知道吗？这个念不了，后来师父呢叫比茶手合掌称名南无阿弥陀佛，称名，这个不能念佛了，师父叫称名，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之间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间，然后吃了念命尊时就死了，就叫死念断气了，断气了，当下断气了，不是以后啊， 就是十念断气了，这就是莲面尊时断气了。然后次人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边离尘，色大劫化不开，不能见佛，这个就见不到佛，证明称名跟念佛是两回事，知道吧？所以大家很多人把称名跟念分不开，称名是灭罪因缘，就称名这个人被恶事做尽了，是好称名的。但是呢，念佛就不一样了。念佛呢是时刻都在，一信永恒，一旦信了就有永恒了，是吧？所以说，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在吃饭，它有生有灭，但是呢，知道吃饭的那个东西，它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吧？就是吃饭了吗？我没有吃饭，我吃饭了，你都知道，那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吃饭呢，吃了就吃了，没吃就没吃，这个相呢是有生有灭的。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是在念阿弥陀佛，是吧？念阿弥陀佛才有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就没有阿弥陀佛了，这个就是生灭法，知道吗？不管你念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在。在哪里呢？不念时即灭体，念时就显示，就是虚空，不讲就没有它即灭的。一开口讲话，虚空就有声音出来，不讲的时候声音到哪去了呢？回到寂灭处，不是没有声音在那里的。所以极乐世界它有声闻天人菩萨，但是到极乐世界绝对没有，但是你到十方世界就有，知道吧？所以呢，诸佛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它是要相的，它是要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相的，因为没有这相根本接引不了众生，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人间没有相怎么接引呢？他必须要靠相的接引。所以呢，到了极乐世界绝对是无相，但是呢，在十方法界里它一定是有相的啊。所以呢，所有的相都是在这个无相，叫真空，也就是妙有，是不二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下午就讲到阿弥陀佛是法界最究竟吉祥，就是说这个法界里一定有阿弥陀佛，你念那个阿弥陀佛在法界的究竟处显出了是真实究竟处，一念阿弥陀佛就法界里出来了，一念就出来了，不念在哪里？还在法界里面，就寂灭了。所以呢，念与不念它都在，你说称名不称名它都在，就是借愿称名显出阿弥陀佛，就是你显出这个阿弥陀佛，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在一切处啊，在一切处无处不在，阿弥陀佛无处不在，是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就是佛性也是无处不在，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迷失了我们的这个本性，这个大方观的大就是我们的自信佛性，靠什么来去跟它相应呢？就是在见闻觉知里面，知道吧？见闻就是见性、闻性、觉性、知性，地性、火性、水性、风性，色性、音性、香性、味性、触性、法性，这个色性、受性、想性、行性、识性，后面都有一个性，看到没有？都有一个性。你看到空有空性，你看到地有地性。看到金刚有，看到干净有干净性，反正有反正性，后面的性是相通的，本性是相通的。这个性啊，你的性，性不是你执着的名词和相貌，性就是我，就是你那个念，你繁殖名，这个繁殖是个名而已。那谁在受繁殖啊？谁在说繁殖啊？就是性在后面。如果没有复性，眼不能见，耳不能听，鼻子不闻，嘴巴不能说，所以呢，谁能知道谁在受繁殖？这繁殖后面有个性，性在受。如果没有性，就不知道繁殖存在，繁殖自身是没有的，是吧？所以这个性啊，就是佛性，每个人都有。我掐你痛吗？谁痛啊？这个痛后面一个知道痛的那个人叫性。你说我知道痛的那个，知道痛的那个人痛吗？他不痛。冷，我好冷啊， 你回光返照一下，哎，我知道冷凝那个东西会冷吗？发现它不冷，但是你们大家呢，冷啊，搞被子盖呀、啊，然后这个，不停的找很多灯，要吃的穿的越冷，因为你们迷失掉了。一回光返照，哎，我知道反，就是说，所以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修行是好简单的，真的好简单，因为我们忙忙碌碌的向外寻找，不知道当下回光返照。所以你找又没有关系，但是不能迷了，知道吧？你找找的事情，烦恼快乐花很美也好，人家打你很痛苦也好，你一回光返照，知道快乐的，知道痛苦的那个东西，一照发现了它是寂灭的，没有了，是吧？哎，就知道美的那个东西，贪着的那个，就是知道贪的那个东西，它并不贪，知道吧？它没有了，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的本体。那个叫大，反正就是说，那个东西在哪里呢？在缘起中，在一切法的缘起里，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在一切缘起，缘起即是空，就是说，它恰恰的色身相互错法，无处不在。你看着像，它是一个假象，它是缘起，毕竟空。比如随身的波，那随在哪里呀？就在波里面，那波就是水，水是波针，那水在哪里吗？波从哪？波从哪里出来呢？从水里出来的。那谁在哪里？谁正在播种？所以呢，你的觉性在哪里呀？正在一切相上，就是所有的相，相是相通的，啊，四方法界啊都是佛相。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大方方，就是变一切处，你的自性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无处不在，叫也就诸法绝对，就虚空的绝对体。就是法性，法性呢是空，复性呢是有，是吧？复性看不见它是有，法性呢看得见它是空，叫法空，法空就是报身，啊，复性呢叫做法身。但是无量的变化叫化身，就叫大方光，光就是无量的变化，光就是身管的意思，光就是它能现十法界，你造善业，它可以做天堂；造恶业，可以现地狱。所以地狱也好，天堂也好，都是什么？都是广广的境界，就是说任何一个境界都不是绝对的，就前一念快乐，后一念痛苦，觉得没有，都是你心在痛苦。你觉得打个比例来讲，地狱，地狱苦吗？啊，地狱不苦，是你自己心在执着苦。天堂乐吗？天堂乐，你就说你哪的环境好快乐，是环境乐还是你乐呢？对吧？环境并非有乐和苦，是你自己心里执着，你喜欢。如果一个环境乐，那么环境给狗看它乐吗？环境不是很乐吗？环境没有乐，是吧？地狱的火会乐会苦吗？地狱火在苦的话，那火自身就有苦的话，那天上也有火，为什么不苦呢？是吧？所以呢，四大诸法境界和你的本，你这个见闻举之和你的本性都是没有苦和乐，就是你的妄想执着有苦有乐。所以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其实呢就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你一个妄想才叫十法界，就妄想才六道轮回，法界没有六道轮回，妄想才六道轮回，前念跟后念，昨天活到今天，就是说你今天做，你昨天吃稀饭，今天中午吃干饭，晚上吃面条，这个过程，面条它也是清净的，中午的干饭也是清净的，然后早上稀饭也是清净的。那谁在不清净呢？早上稀饭好吃，中午的饭好吃，晚上面条好吃，那个好吃的那个念头是痛苦的，知道吧？面条怎么有好吃不好吃呢？饭哪有好跟坏跟面，那个稀饭哪有好跟坏呢？它是平等的嘛，它是缘起，有水很多的缘起，它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是一个啊缘起法空的这个现象，它是没有苦跟乐，它本来是有幻的，是清净的，是寂灭的，就我们妄念在作怪，知道吗？所以呢，一切境界都是华严境界的这个大方广，就是广，但是呢，能生出十法界， 广，就是佛陀本来广是佛的法界，但是呢尊生的念头就深入四法界，四法界不离一真法界，离开一真法界就没有复性了，就是那尊生呢就无所依，就是没有依去，没有依处，尊生也就不可得了，是吧？那说我们活在这个地方，就因为我们有这个啊，有这个一真法界的法性，所以悟到了大方广。你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微尘念具备了大方广，就具备大方广。嗯，大就是佛性最尊极的境界，方就是功德为伟，广就是十法界都成尊现现出来，每个微尘都是一样的，唯利微尘叫大方广。嗯，后面这个佛啊，佛者中华文觉悟的意思。这个佛就觉，如果你了解这个体的话，就觉，觉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十方诸化佛啊，有大方广我显现出来的一个觉。你要了解大方广就叫觉，要不明了解大方广叫迷，迷者叫尊生，悟者叫佛。所以呢，这个佛从大方广里面果德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觉。也是每个人本身所具备的这个觉啊，具备的觉，而这个觉就是我们本身具足，我们念念之间都在觉上，这个呢就很深的，一般人他听不懂啊，因为他要超越自我，一切法就是圆觉本体，是吧？我们的觉在哪里啊？觉在哪里？我用打比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悟到这个道理。就打个比呢，你在吃饭，然后呢，你观察一下啊，我知道吃饭的那个人啊，你知道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一个神我就出来了哦，我一个灵魂，一个人，这个灵魂，这个灵魂呢，外道讲呢，这个灵魂呢，就是那个就是看不见神秘的这个神，是吧？其实佛教不这样讲，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在身体是某一个地方呢，就呢找不到。这个人是有去处，在哪里呢？在诸法缘起里面，在一切法缘起里面。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殿堂念佛，那你这个人在哪里？在诸法缘起里面。吃饭的时候在饭里面，是吧？你在卧室的时候在大便里面，啊，你在山上的时候在山上，你在草边在草里面。你看到白云的时候在白云里面，看到篮子就在篮子里面，看到鱼在鱼子里面，看到毛巾在毛巾里面，啊，所以这个人对一切处无处不在，这个人叫什么？叫觉，无去不是觉，没有觉他就显不出来，就是一切法就是无处不在，就是，所以这个觉叫无量觉。这个无量觉在般若三昧经里讲，行波舟的时候见十方诸佛就是无量觉的意思，见无量觉，一切去觉，没有觉就分别不出男女老少长短高低大小方圆，这一切缘起里面一个名字相貌，它的体呢这是名相，它是没有自信的，都是有个觉在那个地方所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大方广佛华是代表，就是我们阴地上华也是一个比喻的意思。而这个比喻花呢，跟眼花是代表供养的意思啊，就是说一切皆是，是吧？菩萨这个种种啊，这个善法的供养，就是像不吃持戒忍欲静静禅定，供养水呢，供养大方广，供养佛，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都是供养，像极乐世界成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事实还之本国。这个花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本性里出来，还成本性归，是吧？所以呢，世间万法都是供养，是吧？所有的色身相叫真空妙有，你了解了，所有的色身相无处法，地火风水空根师，所有的法。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供养，都是花，妙花，这个妙花都是成供养啊，供养 心境无缘，谁也无缘不了它，啊，因为本来清净啊，花原了解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那都是清净的。因为每一粒微尘都具足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佛的境界。而佛呢，是具备一切法的，就是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叫妙化一切法。到了八地菩萨，就等着这个道理，就是说，稍微的，就是你骂我，你骂我。我这个声音在我身上变成六度，变成万法，都是供养佛的，就是一切皆圆满，就是。所以我们读的《华严经》就知道，三千大都供养世间。我们很简单，用方便说讲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那是对于七地以下的菩萨说的。八地菩萨是直接生佛的功德了，就直接这四生相互出发，直接生佛的极果。比例来讲，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道，一切境界都是色一切，因为众生就有个念头。我们下午就讲过，众生除了这个念头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缘起，都是妙有，都从它本体都是空性的啊。包括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它这个有显现出来的都是空的啊，它本身是空里面现有啊，色身相互出来都是。空中现这个有，这个有是干什么？是我们要借这个有来供养佛，借佛，这个叫做沙多。沙多呢，要借用一切相供养谁呢？供养菩提，就是心。然后后面是个言，叫做庄严自信，叫言，就是说所有妙花，这叫花。然后庄严自信为言，啊，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为了庄严自信，我们讲庄严四方，庄严大方广佛啊，华严，这是供养毗卢遮那佛啊，就是我们的自信啊。所以我们了解以后的话，你就知道啊，你在啊忍辱啊、精进、禅定啊，这一切法都是供养你的自信的。但是你要接受，你要信，因为他的思想就是在供养自信的。但是你了解一切都是供养的时候，你自然不会是嗔恨心的。那既然人家骂你这个声音都是妙化，都是真空心妙有，他具足六度万恨，他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具足，是吧？方便这个生发菩提心啊，生佛想，生庄严想，生方便想。用别人来讲，见这文字就在这九地菩萨，九地菩萨可以见你众生心想的，就是心想，就是你骂我，我可以把你的心想变成在救度你，对吧？啊，变成功德啊，装有功德，装有愿力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修行的时候，所有人家啊，这个，这样是升起的法，包括第五个出生都是升起华严境界，你看《地藏经》。所有的境界都是华藏世界，都是华严经里面显现出来的，那都是花啊，来言呢，来言自己呀，是吧？庄严自己呀，所以庄严自己，所以我们要升起庄严佛心的这个心，就是说你要把大方广佛这句话记住，然后你了解，就是说世间所有的万法都从大方广佛升起无量觉性。我这无量觉性就了知，觉性就是菩提嘛。然后你觉悟以后呢，然后呢就知道世界一切万法的缘起，然后它出来的目的是成就我们干嘛？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就供养毗卢遮那佛，供养毗卢遮那佛就是供养自信，是吧？就供养自信。那你在外面去，不管是因为华严经是没有什么在庙的，在外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的。然后你到菜场买菜呀，生活中呢，都能够升起供养啊，升起供养。所以人家骂你、说你、讲你痛苦啊、烦恼，或者社会上受到压迫啊，或者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啊，受到委屈啊，这一切一切都是供养，知道？在家里你为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供养，天天在供养。所以呢，华严菩萨在一微尘中能做广大佛事，你不需要去到处跑庙的。你就在家里面做就可以了，啊，你说，带着儿子、带着孙子在家里面修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一切境界都是华严， 一切境界都是华严，是吧？所以呢，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供养，扫地啊、干活啊、做事啊，都是供养。一切法里面都具足六度嘛，它具备了六度，七地菩萨就知道了。七地菩萨就知道，布施里面它具备持戒，持戒里面具有忍辱、具精进、精进具禅定，它是一切皆具足，它一法是具足一切法的。所以呢，一念都具足万法，都在这一花这一花，所有的修行都是花，都是供养自信，叫言，怎么华言啊？华言是自信的意思，花是供养的意思，供养是供养毗卢遮那佛，就是供养自信。哦，你能够供养自信，就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的功德多大，是吧？你就可以解脱了。一念之间得解脱，所以在家里面，在围城里面修行，都可以得大解脱，都可以入佛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把华严经搞得呢，真是不得了啊，懂吗？所以把阿弥陀佛搞得，在家念一声阿弥陀佛，是无量的供养啊。因为你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念下去的时候，十方世界所有时空境界都圆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佛的境界是真实的。哦，九法界都是假的，但是呢，九法界含摄了十方众生心，我九法界是佛的萨埵，利益众生，光明的利益众生。在你念阿弥陀佛的那一念，就是吉祥嘛，吉果，吉果是十法界的因，就是一真法界跟十法界，十法界是叫萨埵，一真法界是菩提，菩提它一定跟萨埵是一体的。所以只要你念菩提，必然就会萨埵，十方就圆满。所以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在一个小小屋子里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皆现前，就所有的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礼，礼敬诸佛啊，称赞于了，这样的一个恭敬礼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一定口上念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是吧？称赞阿弥陀佛，是吧？供养阿弥陀佛，所以呢，带一切在阿弥陀佛面前带一切众生忏悔。在阿弥陀佛面前，这个勤转法轮，勤拂居士，这个尊敬，只要你在阿弥陀佛面前，十大愿望在做的时候，十法界都现前，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学佛不一定要到处乱跑，你就你要明白了，明白了华严这两个字啊，你就可以去修了。一法具足一切法，这样，所以这个呢，最重要的呢，你要发心，这样。如果你不安住在不要住在法上，才有这种境界，这样。你要不住在法上，你又在搞是非，是吧？就是说，世间是有两个法，一个住法，一个不住法。不住法就住是非，住法就住解脱。我们只有两个，住是非跟住解脱。你要仅仅记住讲是非，就一定不住解脱。拒解脱一定不会有是非，所以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拒解脱不要拒是非，世间全是是非，不是即非。我今天要写了一个话，他说我是你即非，知道吧？你是我即非，叫是非。叫我是的时候，那你就是非嘛，是吧？你是的时候，我就是非嘛，就是。他说是非，是非就是世间就是是非，只要你不修道，你就是是非人，知道？所以如果一个不修行跟世间在一块，那个不修行那一定是是非人，毫无疑问。你不要想着你不住在法上，你就住在是非上，住是非上给人家，那说就是正能造业啊，正能造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悟啊，一定要悟啊！所以我是要法业的时候，时时的住在法上啊，所以说一定要按照道上面住在法，这样你换道上会住在法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因为住在法上没有是非，没有是，没有非，你看没有是，因为法是没有是非的，这样。所以这个《大华严经》啊，整个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普贤行愿，就是说，因为到最后面，无三位法身大士导归普贤行愿，啊，见普贤菩萨，就这样，日不可思议，大家不可思议， 就是说你现在就要知道尊生呢叫可思议，是吧？尊生叫可思议。那什么叫可思议呢？可思可议，思是大脑子，议是嘴巴，知道吧？议论叫嘴巴，只要嘴巴在议的时候这叫可思可议，大脑子在思考的时候叫可思，世间法就是可思可议，只要是可思可议，那都是人间世间法。佛法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说不可思议是不是说看不见我不着呢？啊，那恰恰恰就是说可思议中不可思议。就是什么叫可思议中不可思议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虚空，这一定是可思议的，因为虚空是在我们大脑子里面形成出来的，就是我的意识里面形成出来的。当然虚空的字体是不可思议的，字体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假设说你拿着一个石头，是吧？或者拿一个围城，或者拿一个任何一个东西，像水、地或风水。那么说这个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房子，是吧？打个比例来讲，这个房子，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是叫可思，叫可思。然后呢，说这叫房子叫可议，是吧？叫可思可议。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能看到房子，我们都能够说这是房子，是因为我们大众都叫可思可议，是吧？但是呢这个房子由地和风水组成的，有地就是干净，就是地火有温度，火风里面有空隙，有空气流通叫风，有水分才会凝聚在一起，就是地和风水啊，还有空，是吧？还有我们的根，根尘的根啊，还有我们在分别的死啊，地火风水空根死七大组成的。但是呢这个七大在某一种情况下它是不在一起的，它是分开来的啊。在就地是韧性，火是动性，是吧？火是温性。但是呢地狱把这个房子拿到地狱之下，就是这个房子，这栋房子现今的这个境界，放到地狱底下去，这个房子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它到哪去了呢？就是这个七大分开来了，因为这个七大本来就是分开的，因为我们做人是有功德的，所以七大产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产生？是因为我们有个身体，知道吗？因为有个身体，有眼睛就可以看到色。有耳朵就是有声音，但是呢我们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分别开来。比如说眼睛，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声音，我们的耳朵看不到色相，看到没有？就是耳朵没办法看颜色，眼睛呢是看不到声音的，证明声音跟这个色相它属于是两个东西，但是我们感觉到是一个东西，看到没有？那鼻子闻到香味，你说你的耳朵能闻到香味吗？你的眼睛能闻到香味吗？跟你耳朵跟你眼睛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就在一个时间里面。那嘴巴吃的味道寒爽苦辣，鼻子能闻到寒爽苦辣吗？还有闻到。那我们手摸的这个地啊，冰冷凉的。那眼睛能看到这个东西很冷吗？对的，耳朵能听得到这个东西很冰凉吗？所以出才有啊，是吧？所以呢，眼耳鼻舌身跟舌身相互触法，发现是串乱的，他们不在一起。但是呢，这个世界就是由舌身相互触法组成的，看到没有？它就是组成的。你看地，它是不动，就是像山。能说山是水吗？就是水，它是远的，它们不是一样的东西。啊，风它是动性的，火它是温性的，你不能说火是风吧，你不能说风是水吧，你不能说水是地吧，它不可能，它们得不到一个，可是呢我们地火风水就在一起，看到没有？它就匀在一起。为什么呢？但是我们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感觉到这个世界是一。如果我们眼睛没有了，这个色就没有了，没有耳朵了，声音就没有了。如果没有身体，春夏秋冬就没有了，对吧？如果没有 这个身体，如果所有都没有了，世界就没有了，知道吗？他说到地狱底下，这个因为到地狱底下，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没有了，叫一生，知道吗？一生到地狱下，可以把地狱风水拆开来，拆开来。所以呢，到地狱底下可以看这个地，你觉得你安安这个地，这个地是恩心的，是不是？这个恩心的灯系是变一切处。这个地啊，这个东西是恩心的，那地也是恩心的。这个恩心是不变的，看到没有？哎，恩恩的，这是地恩恩的。然后呢，我拿到这木头也是恩心，这个恩心是不正的，到处都有恩心，无处不在。所以你看呢？这个小小的就搞一个天块，这个恩心这么小，但是这个恩心在你心中是很广很广的，知道吧？就是说到地底下就变成贴围城，就是说这个房子在这个世界是房子，到底下就变成贴围城，贴围城很广的。所以过去啊，我看那个这个经典上，就是看了好美的世界，恰恰是贴围城，就是说那个梁广昌里就有，梁广昌里就是说你喜欢青山的水，就现出一个青山的水出来，你一进去以后啊全是火，对吧？你看到一个莲花出来了，你喜欢做莲花，莲花呢好美，你坐在上面去，然后呢一坐上去，莲花里面的刀全部从你身上穿过去，好可怕的。就是说你贪心就会到地狱下，先给你喜欢一个好的境界，现在好美女，你抱上去，那是一个铁桶，烧得红红的铁桶，就这样给你烧死，就这样。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啊，好美女，或者是俊男，或者是钱财，或者好吃的东西，啊，那个东西你就跑上去了，跑上去抓的时候，哎，吃下去全是这个铁汁、铜水。啊，浇灌其实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呢，你看这个我们现在的涅槃堂的地火风水，到地底下就分开来了，恩的灯也变成贴灰尘，远的灯也呢就变成空间，也就它也有地火风水空间师，它的地呢恩就是贴灰尘，分呢是动线呢就变成分刀，到地下叫分刀，就那一分吹过来是一片片，你给你切成一片片的刀。火呢就变成大这个火伤，是吧？刀尖，对吧？这个就种种境界都会分解开来。所以我们先讲的地火风水坤艮师到地底下，反正就没有了，看不到了，因为只有人才能看到这个房子。那么说调过来讲，这个要放到天上去呢，也是在经典上有一个这样的，在人间人呢、啊、我们修善法到了天上，你就抓了一把头不放，抓了一把头，然后把这把头带到天上去，这个头是不是头，就变成幻金，这个头啊我们看的是头，它是幻金。所以呢到了天上去，你的四大就是地变成金银琉璃地，就是那个空呢就变成了非常美丽的天空，就像水啊变成无量的湿蕴解脱，这个风呢，这个地火风水空啊根啊石啊都是非常虚身的解脱。所以呢，同样的四大在天上又是一种境界，到地狱又是一种境界。那说这四大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境界呢？知道吗？所以呢它是不可思议的，这样它是不可思不可以绝对的境界，都是我们在动妄念而已。如果我们妄念息了，你就会跟不可思议相应一步，是吧？只要你思，就跟它越离越远；只要你思考意念，哎，你跟你的真心呢、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就越来越远；只要你不思不意，哎，你就跟你的佛性呢、啊、就越来越近，因为你不思了不意了嘛。就是说你少一点思，你少一点意，你又会跟佛进一步，是吧？因为你跟不可思议相应嘛，你跟可思可意的话你就弯心嘛，是不是弯念的嘛？弯念的不就跟不可思议越来越远了？可思议跟不可思议，一个是弯心，一个是真心的。如果你要是不可思议，你进入不可思不可意，那就跟佛就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念佛 为什么要断妄想呢？妄想越少，跟复兴就越来越近。为什么你坐在那地方啊，坐在那你好清净是吧？我连这清净是你修来的还是本来有的呢？本来就有的，这是你妄心息了，因为妄心息了，跟你的真心就越来越近，当然越来越清净了。但是呢，你还有我执的清净啊！哎呀，我贪着清净，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还没有彻底的断掉，彻底断掉本清净就出来了，叫本净之体。本净之体它就是绝对的境界，绝对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佛陀时刻等着我们，你拜佛啊、念佛啊、做善事啊，都会向佛那个地方靠了。我们讲功不坦庄，所做善法，你的福报、你的寿命、你的功德都是从福心里面流出来的，并不是妄想能出来的，知道吧？因为我们获得人生是你修出来的，你是妄想少了一点，知道吧？所以你的福心里面就出现了功德，获得了人生。如果你要妄想多的话，那你功德慢慢就退回，就没有了，你就到地狱、到恶鬼、到畜生道啊，那个地方去受苦。如果你要是多少一点妄想，就往天上走。所以大家想一想，念佛重要不重要？并不是说烧香啊、拜佛啊就打妄想，不是这个。少一点妄，所有的拜佛都是为了少一点妄想，知道？念佛都是让你妄想少，回到本位而已。但我明白了以后呢，你要知道，修行要回到自己的本位上，见到自己的本来面貌。你发现了，它也不是天，也不是地，也不是人间，你本来面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叫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这样不可思议就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报身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日不可思议境界啊。所以阿弥陀佛、少众观都讲是不可思议，那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对观啊，这个阎王观、清净观、欢喜观、智观、不断观、难思观、无生观、超日夜观，这少众观都是不可思议观。在哪里呢？都在当下，都在当下围城这里面，是吧？所以呢，我一围城能吸住我妄心就可以了。就是说，你随便在哪个地方坐着，它都有这十二种光，因为它是本体。我们讲啊，本体论，知道吧？就是本体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这十二种光，都有阿弥陀佛，随便在哪个地方坐着都可以。所以你们出去超山啦、啊，出去玩啦、啊，把就一旁坐在那个地方，就来感受十二种光嘛，是吧？你没有达到阿弥陀佛的境界，你就可以坐下来念佛啊，是吧？一静下来不就是受众观？因为你了解了他在哪里嘛，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就在这个草里面，是不是？在围城这里哪个地方会有阿弥陀佛不可思议观？一切皆不可思议嘛，可思议的是妄念嘛，是吧？虚空的这个大地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都不可思议，我的境界都不可思议，包括我们的见闻久知都不可思议，我们的心是不可思议的，无处不都是不可思议吗？可思议的就是你这个妄念嘛，就是这个妄念。你看，所以呢，你只要一弹指就可以回到本位，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找到道以后，哪有为在到处行道呢？哪个地方不是修行呢？很明白这个道理，修行就很好修，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境界啊。要普贤行愿品啊，不可思议境界。后面讲，但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念阿弥陀佛说法是为了明心啊，念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一切法的究竟处，就是说，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在一切处，无处不在。啊，后面讲了很多普贤行愿四大愿望，四大愿望离诸佛也是离不可思议，知道？称赞如来也是称赞不可思议，供养如来也是供养不可思议处，知道吧？一切处获展不可思议。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佛了，那么说我们现在行四大愿望怎么行？你扒在地下拜就可以了，离境诸佛，随便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一切处不可思议吗？那你扒下去不都在佛心中了吗？是不是？所以你走在路边，你想礼敬诸佛，就地而拜，一切处不可思议，是吧？礼敬诸佛嘛，称赞如来，合掌就是称赞如来嘛。口上说 因为佛不可思议就在当下，我称赞如来嘛，关于供养，所以一切处都是不可思议。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讲了以后明白这个叫明心啊，明白了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其实就在当下啊。然后说你再行四大愿望死，所以为什么拿着破行心愿品呢？谁诸可念，他说见这闻者就得解脱。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你的心啊认识了法界的究竟处不可思议处，你已经明白了，回家去不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明白了，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呢、啊、就已经具有普贤位了。你已经觉得一切处一就是一切，一切就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普贤菩萨不可思议处，随时可以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是吧？一切尊胜见者闻者，你这样讲，一切尊胜见者闻者啊，就是像那个金刚，就像金刚尊子一样，穿过生死令尊胜解脱。就像《法华经》里讲，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直到五十个人听到这话，都能够同时解脱。就像这个功德有这么大，是吧？所以我们啊、很多人呢啊、对这个经典不愿意思维。我们啊、很多人呢，忙忙碌碌的护持佛法啊、天天想着护持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护持哪个庙、哪个庙，就不视为经典，不视为法。思维法才是主要的，你一定要记住，佛陀讲法，释迦牟尼佛一辈子就是讲法，令尊生明白，尊生就是不明白啊。世间没有东西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去牵挂和执着，我们一定要去认识到这一点啊。所以修行那就是断习气而已，行吗？那我们怎么日，他后面讲怎么日，是吧？日不可思议境界，解脱的境界。因为解脱就是这个经典，就是说我们任何人修行发心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我们一定要解脱。解脱是对于痛苦来讲的，就是对于捕捉来讲的。我们被什么对捕捉了？想一想，最近晚上学我被什么对捕捉了？我被名捕捉了，被利捕捉了，被是非捕捉了，被这个面子捕住了，被耳身给捕住了，被自己的成败给捕住了，是吧？还有的被寺庙给捕住了，是吧？被钱给捕住了，那说这些东西把你捕住了，那说这个不能解脱啊。在佛心里面来讲的话，这成就近果地来讲的话，我们并不是要躲离他们。我们讲就地起修，什么叫就地？你爱儿子是吧？你被儿子捕住了，没有关系的，直接从儿子上面下手，知道？我在这里面公道不可思议境界，从这个地方观一切处啊！你要丢下，就是说我放不下儿子，我还要修不可思议境界，那怎么修啊？就是那放不下儿子，慢慢放下儿子再去修，我不与直接执着于儿子，是吧？我觉得直接从儿子身上修。修不可思议境界，慢慢修嘛，是吧？就是说我从这个地方开始磨刀嘛，然后慢慢修慢慢修，不就修到边一切处嘛，就是你就往前就观察这个钱不可思议境界，然后呢钱吃下，就是花很美，就花很美，我喜欢花，花很美没有关系，从花里面观进去，那不是花美，是我心美，是吧？观到心里面，哇，心更美，就是所以慢慢关到心里面去，找到这个美的时候，花就丢掉了嘛，是不是？花也照顾了，但是心也解脱了，是吧？你没有必要的非要把那个花给灭掉，哎呀，灭掉以后，那你再去喜欢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借缘修行嘛，就是你在家里面，你喜欢家没有关系，就在家里修，就是说他跟你缘起好嘛，就是说跟你缘好的不修，你修那个缘不好的。就非要去找仇人来修，那一定是错的，知道吧？一定要找缘起跟你比较好的去修行啊。所以你在家里缘起比较好的话，或者说你放不下没有关系，就在那个缘起上修啊。所有的缘起掐死你的缘起，就是说那修行就比较方便。所以我看到一位啊圣人嘛，他说他我放不下贪心，后来就他叫他就是 那你就在你贪心上修行，就观察你的贪，就是在你观察，你先贪，然后是观察你的贪，看看你贪这个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贪心去减少，然后就证到了这个，证到了三果位。为什么能证三果位？因为你在你这个向上修行，在你这个向上去入到里面去，因为这个相是你的法，在法上观到你的心的时候，法就圆满了，所以可以证到三果。如果你自己在深山道里修行，这都是初果后果，你要是法正修行可以证到三果，对吧？所以在生活缘起比较好的这体在修行，对吧？所以千万呢不要老是躲避，明明老是放不下来，你就在上面修行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就叫解脱啊。所以我们先要发菩提心来求解脱的心，解脱如果你要是不解脱，然后我们堕入生死，那就很恐惧了。就是说解脱的反义词那就是堕落，堕落了地狱啊恶鬼啊畜生道啊，到地狱最起码是10000年，在恶鬼道最起码是2000年，是吧？但是在畜生道最起码是1400，就是说一旦你堕到畜生道，被宰杀1000次，那不这狗吧不知道能不能结束，是吧？有的你要是有的修行，你这个出家堕到畜生道变成老虎，是吧？老虎还吃人吃动物，然后又堕落，就是因为你在这段，就是说你好不容易做了人了，结果又做了坏事，又堕下去了，就不停地往里走。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修智慧，你修了大福报，做了大象做了个狼，这个狼头子，是吧？老虎的头子，然后带着你去杀，然后去堕地狱，跟着。所以呢我们这个修善呢必须要修智慧，你不修智慧将来挺麻烦的，因为福报太大了，以后啊堕到畜生道，畜生道也是比那鬼又富贵又纯贵，是吧？富贵好有钱，可以满足一别人，有的人呢他心呢是鬼，他这庙里做了很多善事，就堕到畜生道，甚至在鬼道。鬼道呢好富有，可以满足别人的愿望，就他。但是这个是挺麻烦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不要修到鬼道上，也不要修到畜生道。畜生道呢，就是人家别人来讲，那个狮子啊、老虎，就他，或者是那个大福报的那个，这都不好的。所以呢，大象呢都是过去修福报很大的，所以呢，他堕落畜生道。所以呢我们要修呢要修智慧，要闻法，一定闻法。那我们常常讲法一定要去用心闻，不要呢满着气在外面做善事。我常常讲我要是不修法的话，无量寿是只不过变成将来我就变成一个看门的狗，是吧？我要是啊无量寿是我的是我虽然你们奶奶必须听我的往东边走也想着无量寿司，往西边走也想着无量寿司，到哪个地方就想着无量寿司，那你想不就执着了吗？那执着了以后变成守财了，守庙狗，守庙奴才。所以奴才，奴才就是狗嘛，是吧？如果我要是变成这个，那我下一辈子你就看到寺庙前面一个小黄狗，那可能就是我的钱，下一辈子。所以修行不要修成变成一条黄狗就麻烦了，知道吗？所以就是我穿着黄衣服嘛，不知道哪一天变成黄狗就麻烦了，好可怕。所以这个修福报修大了是不修智慧挺危险的，知道吧？所以你不要以为修庙就很了不起，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要修法，一定要修法，知道吗？福报修大了，所以大家这个确实啊一定要修会听法，修法叫发菩提心，要修法要明心啊。这个不可以正见，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堕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要修解脱。后面普贤行愿品，这个普贤普是普及的意思，普是法界的意思，贤是宜心的意思。一心变法界，法界界。什么叫一心呢？我们人家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这个一心是什么的意思？一心就是绝对的意思， 我们念佛念到一心的时候就没有我了，就这样，没有我就是法界，整个法界是一心，就是说有离上一心，事上一心，离上一心，阿弥陀佛就是离上一心，能现事上一心，你看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观就是离上一心。我们说念的阿弥陀佛，那个叫离上一心，比如说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是感应道教的阿弥陀佛名号啊，它是离上一心的，它离上一心成就一切事，事上了就是说 每秒钟都在无量寿里面，因为事上缘，离上缘，世界缘，就是啊，《圆觉经》里面讲的，就是说离上缘世界缘，离上断世界断，离上佛世界佛，就是说离上离佛就扶住了障碍，你世上就圆满，就这样。如果离上不服，世上修百万劫也成不了佛，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只有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离上一心，阿弥陀佛离上一心，你念的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离上一心。他的离上一心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他，他离上一心就离上的圆满，离上的圆满就是法界所有的时间跟空间和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离上所显现出来的事，因为他离上远了，知道吗？他肯定是一心的，因为离上远四纪远，所以四纪远我们现在看到的时间和空间所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离上圆满以后所产生的这个法界。那我们说我们活的每一秒钟都在阿弥陀佛离上一念中，是吧？所以我们念的是果位上法呢，就是一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只要在果上，你要念的不能舍住它，不能舍的。释迦牟尼佛他在他的理上，他的事上应该还没有阿弥陀佛圆满，知道吧？他这个离上，这能叫等觉菩萨、妙觉菩萨，知道？他是随众生心显现出来的。阿弥陀佛离上的话是报身，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要了解。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是化随众生心显现出来的。所以呢，尊生他这个因缘成熟了，他才会示现。所以菩萨。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示现叫菩萨示现，示现于佛，像观音菩萨他示现佛身，示现佛身随尊胜心的因缘成熟示现出来的。但是阿弥陀佛不一样，阿弥陀佛是理性，他的理性是无处不在的，他不管你他是法界身，他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是八万四千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念中都离不开他，不管你跟他有缘无缘你都离不开他，所以他叫无缘大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是无缘大慈的。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时间就是你心起这一念，这一念在果上来讲就是阿弥陀佛离上一心来的，这个一生他的一念的离上一念的话就是世上圆满，我世上一念就在摄受我们，我们这一念呢是佛的果德，叫无量光嘛。无量光是什么呢？它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圆满的，尽未来际是圆满的，遍满十方是圆满的。不能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圆满，在此世界不圆满，不能这样讲。阿弥陀佛他的时间建立我们心起这一念，因为尊生是弯心，是弯心是不可得的。但是呢，我们这一念从哪里来？从无量寿中出。这法界从哪里来？从无量光中出。那尊生的境界从哪里出来？从无量大悲心中出。那尊生这是一个起证的作用，尊生的起证就是说你现在活了一秒钟，你只是一个觉而已，是吧？然后呢，就像用口吞水，水起波，这是水的波浪，并不是你水，不是你口里面吹出一个波出来，是水它能够有这种功能。阿弥陀佛有这种大悲心，可以示现种种波，就示现种种境界。但是水是阿弥陀佛的法报身，它波浪呢是佛的化身，佛陀的化身示现的人道、天道，那就地狱、天堂，所有境界都是个波。而这个波呢，由水起起来的，都是佛的境界，都是尊身推动的，就别院所成就的， 就是别院，司法界是众生的别院。阿弥陀佛一心说设别院，目的是要我们进入到阿弥陀佛离上一心，就是成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在此世界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样，所以呢我们要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也了解这个一心，我们一心离世一心摄我们，我们借助他摄受我们的一心，就是念佛。念佛的目的就回到佛，除了你念佛之外或者忆佛之外就没办法去解脱。所以偶遇大师讲过一句话，我这一念除阿弥陀佛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知道吧，是阿弥陀佛成就这一念，我这一念除了念阿弥陀佛能成就佛的果德是唯有是处，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法界里面呢，在这法界因为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的离世它是一起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普贤，普贤也是一样的，贤是代表一心，普是普及法界。所以呢普贤菩萨是阿弥陀佛的音，知道，是阿弥陀佛音。在无量寿经里面48愿的第22愿就讲到这个成就普贤之德，就是说普贤菩萨从哪个地方出来的呢，就从阿弥陀佛的22愿出来的，知道，22愿就代表尊胜的因位，知道。所以尊胜因位呢这个像普贤在华严经里也讲到，普贤之国叫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的因就是普贤。当时有一个菩萨就问佛，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为什么不直接就叫普贤菩萨，叫毗卢遮那佛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叫普贤菩萨呢？因为普贤菩萨示现的是因位，知道吧，毗卢遮那佛示现的是果，果跟因它两个是一体的，一个是我们讲共法，尊人所本具的共法，普贤菩萨呢是差别吧，是谁都尊人所显现的差别，普贤菩萨差别吧。所以尊人随机我得见，就是每个人呢只要行普贤行愿准落到这个毗卢遮那佛的一心里面来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在此世界一念阿弥陀佛就来到阿弥陀佛的这个一心的体上来了。所以阿弥陀佛的离上一心四上一心是跟尊身呢达成一片，只要你一念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的这个离世一心，或者说你想普贤行愿也跟毗卢遮那佛的离世一心它完全是合一的，是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华严经跟净土法门的区别其实没有差别，都是一体的。所以想普贤行愿想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或者想普贤行愿它是一样。那我们有时候就发现了，在你想普贤行愿的时候在你想普贤行愿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提出来，就是说我发现普贤行愿比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比念阿弥陀佛更加方便。为什么普贤行愿有四大愿望，我这个四大愿望的话离尽诸苦称赞如来观音，那是展开我们的心的，知道吧。因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有色身香味触法，不可能专一的就念一个阿弥陀佛。那四大愿望展开以后呢，我有时离尽诸苦离尽阿弥陀佛，我有称赞阿弥陀佛，我有供养阿弥陀佛，我还可以呢提一些尊生参会念阿弥陀佛，我还可以勤转法轮带一些尊生勤转来念阿弥陀佛，我还可以呢这个勤拂居士，是吧，我在勤拂居士来宣扬阿弥陀佛，我还可以呢常行佛学，是吧，常行佛学佛陀因地怎么忍耐劝尊生念阿弥陀佛之前先要一些前行，比例来讲我必须要做妈妈做爸爸或者是做出家人或者说在家人或者是做官人居士，这种身份来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叫常行佛学。我还可以呢这个恒顺尊生，是吧，恒顺尊生来说念尊生来念阿弥陀佛，或者说我要尊生见者闻者 都能够得到我的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看，就是四大愿望展开以后啊，它有很多的方法令我们把众生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呢，这个净土法门专念阿弥陀佛的话，他说除了念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念，就变成这样子的，就形成了我们的很单调，很单调。那么说用这么多的方法是更加圆满，是不是？所以四大愿王跟那个念阿弥陀佛中间呢，是应该是互相有互补的作用，是吧？不可能产生一个冲突。人家说啊，我念阿弥陀佛不行，普贤行愿，是不是有冲突呢？它是没有冲突的，是吧？所以普贤行愿跟阿弥陀佛这两个结合修的话，太妙了，就像双剑一样，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是吧？就是说我们佛法里面，这个修行需要这个双剑，双剑，一个是文殊菩萨智慧之剑，自念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呢是普贤行愿，行四大愿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出家的这个两种修法，这两种修法，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切机的，是吧？非常切机，因为众生需要这种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珍贵的，阿弥陀佛。